亲爱的听众您好，我是主播宣信，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王明道所著，香港灵石出版社出版的《五十年来》。
第八集，第二章，从母腹里分别出来，侍奉。感谢神，在最黑暗痛苦的时日当中，他用他的话安慰了我。22日早晨读经得着经训说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23日早晨读经得着神的应许说，我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，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。入学的门是关闭了，只好暂时找一点事做，以后再等候机会升学。按我的本领和名誉说来，是不愁找不到事做的。那时认识我的人大多数都看重我，说来也稀奇，无论怎样托人，竟找不着一个位置。转瞬已经到了8月底，前途竟看不见一点曙光，我悲哀，我失望，我痛苦到了极点。8月26日晚间，我到我的朋友家中去，这位就是起初领我信主的朋友。他劝我不要这样难过，又劝我出外换换环境，到通县去游玩2日。因为那时直进两省基督教教育会正在那里开会，在那里可以会到不少熟识的人。我因为既不能入学，又找不到事做，觉得不愿意见人，所以就不想去，但他竭力劝我去一次，我就答应了，便在次日往通县去，只在那里停留了1天半。他们次日下午散会，我也和大家一同返回北京。不料因着这1日半的游玩，竟得到一条出路。事实的经过是这样，我在通县的时候，一位相识3、4年的朋友听说我还没有找到事做，便替我介绍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，地址是在离北京约300里路的保定，工作是教初等小学学生，待遇是每月薪金12元，未结婚的人却只能领80%，就是9元6角。我当时因为这个工作各方面都对我不适宜，因此便推却了。但那位朋友对我说，你不如考虑一下再做答复，今天是28日，他们可以等你到月底，最晚请你在31日给他们一个答复。我允诺下来，但我考虑了几天，始终认为这个工作无法接受。我既不能到1000里以外的济南去读书，又如何能到300里以外的保定去教读呢？教初等小学也是我所不能忍受的。我在中学2年级的时候就曾尽义务帮忙教过翠文初等小学的学生，如今我是一个读过1年大学的学生，且是一个成绩优良、心怀壮志、想做大事业的青年，如何能低头到这种地步去教初等小学呢？第三，他们的待遇也实在苦得很，12元钱还要打8折，9元6角钱可够做什么用的呢？如果我去，至少我必须每月回1次家看看母亲，一次往返的路费需用4元钱，每月的饭食也需用4元钱，下余的1元6角钱只够理发、洗浴、买块肥皂、寄几封信的用途，不用说不能有一点积蓄，就连买几本书、做一件衣服的钱都没有。 这比留在自己家里实在强不了多少。我无论怎样考虑，也认为无法接受这个工作。因此，我在8月31日的晚间写了一封回信，告诉他们说我不能去，然后拿着这封信到街上去赴邮。当我走到街上信筒旁边，把信送到信筒的入口处，信的大半已塞入筒口中，但还未曾撒手的时候，我借着路旁的灯光看了一下信筒上的收信时刻，我看见上面的字写着说下次再开上午7点。我心中想到，应许人至晚31日答复，不料到底这封信在31日未曾赶上邮班，日期是已经误了。与其让它在邮筒里放一整夜，不如先把它拿到家中去，明晨再送。想到这里，我便把这封一大半已经塞入信筒口中的信又抽了回来，无精打采地走回家去。那一夜愁苦叹息，自己心里思想道，我的境遇怎么竟这样不幸呢？入学的门关闭了，想找事又找不到，好不容易遇到仅有的这一个机会，又是这样，各方面都不适宜。神这样待我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次日早晨，我的心意忽然转变过来，我定义走这一条我所不愿意走的路。我想，到保定去，总比困处在家中还好一些。我撕了昨晚所写的信，另外写了一封信寄到保定去，接受他们的邀请。9月11日早晨离了北京，乘京汉路车到保定去。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北京到远方去，起身以前母亲因为我离家远出流下泪来，我自然也哭了。午间到了保定，下了火车，和接我的人一同到了西关福音园烈士田学校内。当我进到那个院子的时候，看见那小的院落、小的房间、乡间装束的小学生，样样都使我心中懊丧，我感觉无限的凄凉。我见了校长以后，他告诉我说，因为介绍人提到我的经历和学识，他决定拨一位教高小的教员去教初小，改请我教高小和中学一年级学生的功课。因为那时候校中方才增设中学一年级，所以中一是全校中最高的一班。此外，他也对我破格优待，薪金不打八折，却十足地付我12元钱。这两件事的改变使我心中得了不少的安慰，特别是他请我教中学一年级和高小的功课这件事，鼓起我很大的勇气来。次日上课，讲完功课以后，便一道勉励学生。那天的日记上，我写了几句话：生平之志，助人向善耳。今以立志修身之道为各班学生言之，具表乐受之意，使余而能导此数十青年，俱在此极短时间之内化为高尚有志之青年，余知此行不虚矣。1919年9月12日日记。当我在校读书的时候，阅读谢鲁隐先生传略，心中便十分羡慕谢先生的人品道德。我看到他在苏州博习书院和上海中西书院任教职的事，如何训导学生、关心学生，又如何与学生交往， 以德行感化学生，心中就想到，如果我有一天做了教员，也要效法谢先生的楷模。及至我在保定任了教职，便效法谢先生那样，在课堂里，在私人谈话中，常常以敬神做人的大道教导学生。最先是讲完功课就对学生们讲道，那时候我讲的道与今日大不相同。
我不明白救恩和生命的道，只是教导学生敬神、爱人、立志、尽德而已。
虽然那样，因为我是出于诚意和热心，所以也很能使学生受感动。后来我觉得不如每日单有一个聚会，使那些愿意听到的学生自动参加，因此便和几个学生商议，每晚成立一个祷告会。11月12日晚8时20分，这个聚会开始了。从那时候起，除了教会或学校晚间有会，或有特别事项以外，我们每晚都有聚会。我有时对学生们讲祈祷读经，有时讲立志尽德，有时讲认罪悔改，有时讲处事做人，有时讲服务牺牲，有时讲卫生保身，有时讲孝亲敬老，有时讲诚实圣洁，有时讲齐家救国，有时讲舍己爱人，有时讲贤者格言，又是讲名人传记。我那时候就是不会讲生命的道理。并不是我不信，乃是不清楚了解。我信耶稣为我赎罪代死，也知道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神面前去。对于来生的道理我不十分明白，所以我也就不能讲。我信全部圣经，我也信它里面一切的记载都是真实的。可是除了圣经中那些宝贵的教训以外，我没有对其他的记载发生太多的兴趣。我信耶稣复活，但我却不明白他的身体是否复活了。我信圣经里所记载主耶稣和先知、使徒们所行的神迹，但有人用捏造的话语来曲解这些事迹，我也听不出来是不对的。我只记得在中学的时候，听一位明老太太对我们讲过一次主耶稣再来的应许，那时我也确信，不过以后就再没有多听人讲过，我也再没有留意。我在校中除了授课以外，竭力在各方面领导学生、栽培学生，有一些学生很受感动，接受了我所给他们的指导。可是在同人中间我却遭到攻击。第一个原因是我和他们同处不来。每天我们五位教员在一间小屋里吃饭，他们四个人谈话中间总是喜欢说些淫词妄语、不干不净的话，我听见的时候觉得十分刺耳。但他们都是旧有的教员，我却是新来的人，而且年岁比他们小得多，当然我无法干涉他们。我只能在他们说那些淫秽言语的时候不做一声，低头吃自己的饭，因为我听不惯那些话，心中既不舒服，面中也一定会有不愉快的表情，于是便招来他们的厌恶和歧视。有一次我实在不能再听下去，便愤然离席而去，这更招来他们的恶感。我在日记中记着那天的情形，有这一段记载：星光皎洁，银河在天，愿与寂静，万籁无声，一斗室中灯光明亮，一少年方与生徒十一人谈讲贞洁问题，迫切恳挚， 言之娓娓，为欲胜污秽之罪然。最大之力原即得自圣洁之上帝，此言者盖比诚恳叮嘱众生之意语也。少年以晚餐时闻同人之污秽淫词而愤然出，故思时心中之痛悔污秽，宛如冰不容火。孝中旧眠灵寂明，彼乃徘徊院中，观各室中学生之作日记者，则主必是熄灯。少卿，凡彼所居之斗室中，方就椅而坐，瞥见桌上方来之家信，乃起而读之，则慈母所书告平安之信，主自行谨慎爱护身体。少年反复读之，心中犹亦一种感想，事实表已将实时，乃挥笔作记，少年者谁，日记之记者也。1919年11月21日日记。又过了一些日子，我实在不能再与他们一同吃饭，我便提议我自己在宿舍中单独吃饭。我有一个很充分的理由提出这个意见，因为我那时期正实行素食，我实行素食有一年半之久，他们每餐总要吃些肉，我却一点肉都不入口。每次吃饭，我总请厨艺为我单预备素菜。当我实在不能再听他们那些淫词妄语的时候，我就对他们说，我们既不吃一样的饭，就没有在一处共餐的必要，不如我自己在宿舍里单吃好了。同人们对我起恶感，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便是嫉妒。一般做教员的，只是每日教自己所当教的几门功课，对学校和学生，其他的事向来是不闻不问的。校中的事，都由一位主任教员管理，最大的事由校长主持。学校那时没有校长，暂时由一位老年的西国牧师代理。校中的秩序和清洁，学生中间的纠纷和事务，若不是那位主任教员分派别的教员做，是绝没有人肯过问的。我在那时心中火热得很，不问有没有人分派我做，只要看见有可做的事，便挺身去做。这样一来，主任教员得了一个有力的助手，当然非常高兴，但其他几位教员讥诮我，说我卖弄殷勤，讨好校长。他们自己不过问功课以外的事，也不许别人过问。我只为学校和学生设想，未曾想到招来他们的嫉妒。他们对我常和学生往来，领学生聚会，更是不免发生误会。他们不明白我愿意以道栽培学生的心意，他们以为我是要拉拢学生，建树自己的势力，因此多方攻击，肆意污蔑，常给我一些难堪。我有时也不免因此灰心难过，但一看见学生们那样乐意受教，心中便得了安慰。11月30日是一个星期日，午饭后看见两个学生起了冲突，要去见那位主任教员，恰好他不在校，我便把他们叫到我的屋子里来，讯问是什么事情。那个小学生说，他打了我。那个大学生说，他骂了我。我让他们都坐下，我开始劝导他们，并为他们讲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，那个故事曾深深感动过我。我一面说，一面看他们的脸，发现他们实在受了感动，及至我讲完以后，请他们再说他们的事。不料，那个小学生竟先站起来说，先生，今天的事 是我的错处，因为我先骂他，所以他才打了我。”那个大学生也站起来说：“先生，错处在我，无论如何，我比他大，我不应当打他。”我一看他们都认了错，便劝他们握手和好。两个人哭着吵着进到我的屋里，一小时后竟笑着说着走出去了。并且那个小学生就从那一天起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变。我因着几个月来在学生中间工作，思想起了极大的变动。我从前渴慕做大政治家，虽然因着18岁的重疾不得已放弃了那种野心，但我并未曾甘心接受神的呼召。这时候我却开始看见传道的工作是多么重要，多么伟大。我心中想，就是做一国的总统，也不能使人这样从心里改变，弃恶向善。但现今我在这些学生中间做了几个月谈道的工作，就有不少青年人的生活有了奇异的改变。这种工作是何等有价值呢？以前几年之久抗拒神的呼召，但在教读的几个月中，心思竟渐渐转移过来，开始羡慕为神做工了。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愿意为神做工，就是在大学预科那一年，屡次看见教会中种种被盗的事，说谎作伪，利己损人，恃强凌弱，产妇清贫，我与尔诈，斗角勾心。我开始发现社会中种种的罪恶在教会中也是无一不有。在保定教书的几个月中，也看见了一些使人痛心的事。我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是在伦敦会的范围内，在大学预科的一年，所见所闻也多是梅姨美会中的情形，到保定教书又是在长老会里面，这时我的眼界比以前宽了不少，同时也越多看见各教会的黑暗腐败，因此屡屡感觉到教会实在需要一种改革，而且这种改革教会的使命就在我的肩头上。这种感觉也使我渐渐转变，愿意终身为神做工。到了1920年的春夏之交，我的心已经完全转变过来，无条件地降服在神面前，愿意接受神的呼叫。回想在中学读书的时期，三年多之久抗拒神的呼叫，在大学预科的一年内，做政治家的野心是放弃了，但仍是不甘心完全接受神的呼召。即使在保定教了一年书之后，因着神在各方面所给我的训练、光照、呼声、觉悟，才整个的顺服。也就在那年夏天正式改了名字，不再叫永圣，而改叫明道。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，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。这里的名字是证明的意思，不是明白的意思。这个名字虽然是我在20岁的夏季所改的，这个心智在我里面即已经存得很久了。当我19岁春季在预科一年级的时候，日记中屡次记了这种感想，现在把它们记在下面。学当字不欺暗示时，慎读之功既纯，然后见道欲真，行道欲笃，入圣入贤，明道心民，基于事宜可不免哉。1919年3月21日日记。世衰道危，人心日危，举世污浊，明道新民，当匪一人任。1919年 3月21日日记。我生之志向无他，唯欲明道耳。1919年3月28日日记。明道，明道，明道之责，非一人任。1919年6月13日日记。在那个时期，还有一段感怀记在日记中。民德堕落，人心日下，今日世界所急需者，亦有德、有利、有志之人心改革家也。昨刻应史时，闻徐师之言曰：今日中国所急需者，以卫斯理、约翰其人也。然其人为谁乎？此班内或有其人也。欲有其人乎？有其人乎？吾思之，吾众思之，曰有。1919年5月11日日记。既决意完全接受神的呼召，便预备继续入大学读书，以后再入神学。我母校的校长英国人金修真先生曾有一次同我提到，在他回国的时候，如果有机会，也许能为我筹一笔款，将来送我到英国去留学。我那时兴奋极了，我计划再读4年大学，3年大学神科，再到英国去读3年神学，10年以后，我便可以做一个大牧师，做一个大布道家。哪知道神的话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他看见我选择的道路不是他要我走的，他预备使我走一条更美的道路，就继续在我身上进行他的美旨。六月间，因为本年入学仍有问题，经过多方的祷告，决定答应烈士田学校的邀请，继续教读1年，到明年秋季再入学读书。因此当年9月8日又离京赴保。不料就在这一学期未毕的时候，神就在我的身上做了一件奇妙的事，不但完全改变了我的道路，也完全改变了我的思想、信仰与人生。这一切的经过要留在下一章再说了。1948年9月24日。
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我们继续为您播讲50年来。